第九集，放眼天下，我也不曾听说哪个部族有女子之间赠送肚兜的习俗，便也就是青楼女子无拘小节。玉如意正是个视小节为粪土的豪杰。我看着手中的肚兜，不知该作何处置。玉如意一把将红绸塞进我的前襟，白我一眼道：怕是往后大婚了，你也不方便来我这边走动，我便提前将这贺礼送给你。
真小气。
我翻眼白回去，便是我当真要成亲，凭我二人的交情，他送块破布也忒寒酸了点儿。往常为了来他这里闲坐，我被詹妈妈诓去的银两也够买一屋子的肚兜了。
礼轻情意重嘛。
玉如意眨着眼睛，讨好似的将我从屏风后推出来，这才看到已经站在房中的秦伟，不禁愣了愣，指着秦伟道：西楼官院的不准踏足东楼，没人教过你吗？我眼睁睁看着一贯从容恣意的秦伟将成一尊石像，忍不住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，发现他还真就有那么一点从事卖花行业的意思，尤其是在这青楼里，客人大多是大腹便便的达官贵人，要么就是达官贵人张扬猥琐的儿子们，这样漂亮的客人确实难得一见。我只得搬了张凳子招呼秦伟坐下，同玉如意介绍这是我的朋友。秦伟佯装淡定地抽抽眼皮，没说什么，随手翻起桌上一本小册，表情偏又僵住了。我朝那书页中瞄了一眼，其中的图画笔法老道，行云流水，颠鸾倒凤，艳色无边，实乃春宫图式也。我跟着愣了，秦伟快速将书册合上，侧目看着我，表情似笑却又略带严厉。
好看吗？
我尚未答话，玉如意两步走上来，劈手将书册夺过丢到一边，轻飘飘道：没见过世面的小淫贼。我一贯知晓玉如意泼辣，却没想她面对秦伟这般花儿一样的美男子，也能如此从善如流的抬杠，果然是从男人堆里爬出来的狠角色，本公主万般钦佩。
小淫贼，小淫贼。
房间里响起阵细腔细腔的声音，原来是鹦鹉禽兽发话了。我惊愕地望了眼玉如意，这东西不是只会说贱人吗？玉如意对着镜子再搭配耳坠子，懒懒道：前日在房中沐浴，这小东西不安分得很，我便骂了他两句，谁知就学会了。沐浴。我又转头看了眼秦伟，终于开始怀疑带他来青楼是个错误的决定。如此善良耿直的才俊，莫不要叫我带坏了。秦伟只得脸木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。我却不识颜色，对玉如意干干道：
你正经一点。
玉如意转身，两只颇具异域风情的银耳坠子在脸侧轻摇，她睁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：男人不就是爱听不正经的，便是你当他正经，正经不正经黑天了才知道。我抽抽眼皮，觉得玉如意这番言行大概有失我刚正不阿的良好形象，便打算寒暄几句就速速离去。门外却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碰撞，甄妈妈扬着嗓子吆喝道：
嘿呦，我的小祖宗喂。
我不知道甄妈妈这声祖宗究竟招呼的是哪路豪杰，大抵猜出外面定是有热闹可以看。玉如意正对镜描眉，叫甄妈妈嚷得湿了手，用绢子细细擦拭着。我便示意秦伟起身，推开房门探头向堂子里张望。所谓冤家路窄，便是这么回事。我一眼就看到在宫外的死对头张一，那小子正扬眉掐腰指挥手下的以多欺少，甄妈妈却也不管管，只在看自己被打坏的栏杆，心疼的左右算计。
银芳，银芳。
我唤了两声，想把银风和苗红叫过来，让他们给我讲讲其中的因由，却才看见苗红站在张一身后，正被他五大三粗地封死在角落里。我适才搞清楚状况，张一那个登徒子竟是又打起了苗红的主意。如此说来，正被围殴的人岂不是银风？我向来是个护短的，最是见不得旁人欺负我的姑娘，便猛地推开房门，力图造出个声势浩大的效果来，而后气急败坏地走到围殴群体旁，抬脚对准其中一个人的臀部踹上去，凛然呵斥：
都给我住手！
可惜我现在哑着嗓子，非但没有起到任何成效，反而是扯得喉咙生疼，嗓子眼里仿佛生出一股子血腥，禁不住便剧烈咳嗽起来。张一懒懒靠在条柱子上，眯着猥琐的小眼睛朝着方向看过来，又反手在苗红脸上摸了一把，算是在同我挑衅。我掐着嗓子强忍干咳，大步走过去，竖起指头指向张一的鼻子，奈何喉咙不争气，放不出狠话来，只能用刀子般的目光飞快地切过他的脸，趁他不备时屈膝在他要害处踢了一脚，正中。我心中暗爽，伸手去拉苗红。张一捂着下裆哼哼哈哈半晌，牙缝里狠狠挤出几个字来：
打，给我狠狠地打。
这事儿都怪我，因为害怕再出现斩掉码头之类容易引发良民恐慌的事件，出宫前便勒令银风不准带刀，却害得他赤手空拳被数条大汉围殴，此刻已不知道被欺负成个什么模样。张一一声令下，便有反应快地注意到我，竟是吃了豹子胆朝本公子挥拳过来。我不知道张家的打手究竟有几成底子，也只得摩拳擦掌，打算同他过上几招。本公主确然是练过拳脚的，可惜练的是绣花拳，若是论美观尚且有些看头，真格的却是动不起。我抬起手臂勉强接了对方一拳，谁知那人臂上的肌肉长得比石头还结实，撞在我手腕子上差点没疼死我。便是他第二拳挥过来的时候，我只得认了怂，躲亦未及躲避，绷直了身子让他打，至多这龟孙今日赏我吃了拳头，明日就轮到他吃牢饭了。趁他挥拳这个瞬间，我脚下也没闲着，又是一招断子绝孙腿，岂料踢了个空，而那人的拳头也迟迟没往我身上落下来。抬头时便看见秦伟已经站在身边，他擒住那人的手臂，面上却丝毫没有吃力的模样。接下来的事情无需赘述，秦伟虽并未抽刀挥扇，却也轻而易举放倒一片。因他平日总是一副文雅模样，打起架来倒也不显得娘娘腔腔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该劈腿时不弯腰。我便拍着巴掌在一旁欣赏，忽而想起被绑架那日的事情，他秦伟既然有着身手，当日又为何许那几人将我二人绑了去？秦伟后来给我的解释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我便左右思索，也没思索明白他口中所说的虎子到底指的是什么。张一的手下被撂倒以后，同寻常草包龙套没有任何分别，指着我们几人气势汹汹留下一句：
你们给小爷等着，
便灰头土脸的带人跑了。我自然是不会等他的，因为银风实在被打得够呛，我须得先带他出去医治。我将银风带到醉影楼附近的百生堂交给大夫诊治，又安排苗红在旁照顾着他。看着银风一身破烂染血的衣裳，我本打算出去帮他买身新的，总归是不能这副模样回宫的。走出医馆的时候已是黄昏时分，秦雯很自然地陪在我身边。他虽然话少，便是这么相对无言的并肩在街上走着，却也不会令我觉得尴尬。街道上人流熙攘，我们买好了衣裳往回走的时候，路过一家卖西糖的摊子， 大锅子里黏糊糊的，竹签插进去，沿着边转一圈，提起来时，糖浆尚未凝固，含进嘴巴里又甜又黏，虽谈不上有多么美味，倒也有两分趣味。我兴致一起就买了两串，左右两手各拿一串，美滋滋的左舔一口右吸一口。秦伟有美男包袱背在身上，自然不屑与我为伍，我便吊儿郎当地走在前面，觉得天下在我们老顾家的领导下美好和谐的一塌糊涂。因对着西塘没什么讲究，不小心便吃了满脸，模样是个小花猫便也罢了，只是黏黏糊糊的实在难受，我两手都叫竹签站着，有些不方便，于是挺直了胸膛同秦伟道：
你帮我将金里的绢子取出来，好擦擦脸。
秦伟颇为踌躇，多半是顾及着我是个女儿家，但总归我此刻穿的是男装，实在没想那么多，粗哑着嗓子爽朗道：
你莫不是想偏了？光天化日，我还怕你吃我豆腐不成？